可以在这处来敬拜祂、
啊、这确实都是神的恩典，
这个确实是神的恩典。
我们今天的讲到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一到七节，
今天的、讲到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一至到七节，
我们再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
第一节，
第一节，
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的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你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好，我们再一起来祷告。
我们再一次来祈祷。
主，我们再一次真的是把我们交给 主你自己。
我们再一次将我们自己交托给主你自己。
主，我们真的是求主你圣灵在当中带领。
我们求你的圣灵在当中带领。
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
然后跟随主你自己的心。
然后跟有亦都有跟随主你的心。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好，教会的主题系列呢，我们已经讲了好几讲哦。
这个建造未来这个教会的系列已经讲了好多个讲啦。
啊，每一次都要跟大家温习一下哈，到底我们讲了一些什么？我们将来要建造什么？
我们要再一次去温习下，我们要建造啲乜嘢？
啊，我们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以后这个教会能够建造更多的仆人领袖。
我们讲过就是说希望这个教会能够建造更多的仆人领袖。
我们说我们要先有这个侍奉别人的心。
我们先 有 服侍人的心。
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领袖。
我们然后才能够成为一个领袖。
啊、第二个我说我们要做要建造什么，
我们讲过第二个是要建造什么呢，
我们建造一个使命的教会。
是要建造一个有使命的教会，
就盼望我们以后在将来的时候，我们凡是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使命在那里。
就是说盼望我们将来做的任何决定呢，我们都是 有一个使命感在这里。
是主的一个使命，
是主的使命。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讲是什么。
第三个说我们要建造一个属灵的一种态度去侍奉。
第三讲是我们讲到是要建造一个有属灵态度来去侍奉。
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
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
有一个积极的心。
要有积极的心。
啊、有一个跟随主的心来侍奉神。
有跟随主的心来跟随主。
那上个礼拜呢我们讲什么，
上个礼拜我们讲过什么呢，
我们讲到我们要互相的扶持。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是要互相的扶持。
我说我们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里。
讲过呢，就是我们神今天将我们摆在这里。
我们要彼此支持我们的侍奉。
我们要彼此支持我们的侍奉。
彼此支持我们的生活。
彼此支持我们的生活。
因为这个是神的一种心意。
因为这个是神的一种心意。
神并不是要我们自己做基督徒。
神不是叫我们一个人自己去做基督徒。
啊、自己到教会、
啊。自己去教会。
他希望我们一起做基督徒，一起来到教会当中，
一起来到做基督徒，一起来到在教会当中，
一起来侍奉，
然后一起来侍奉。
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今天有主题讲什么呢？
我盼望我们未来是可以建造一个渴慕真理的一个教会。
我盼望我们是可以建造一个渴慕真理的教会。
啊，那其实那个意思很简单的。
那个意思其实很简单。
我们就盼望我们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成为热心追求真理的人。
我就是盼望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成为一个是有热心追求真理的基督徒，
能够明白圣经讲什么，
亦都能够明白圣经讲什么，
能够明白我们的信仰里面到底说那些什么东西，
能够明白我们的信仰究竟是讲什么、
啊、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重要性，
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重要性。
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希望我们以后教会是对真理非常有渴求的一个教会。
所以渴望我们将来的教会成为一个渴求真理的一个教会。
我再要强调一下，教会我讲的教会的东西，我不是讲那个组织。
我讲再次强调就是教会，我不是讲那个组织。
我是说你跟我。
是讲跟你和我。
因为教会就是人。
因为教会就是人。
就是跟随神的人。
是跟随神的人。
所以我们建造的就是你跟我。
所以其实建造是你和我。
啊、不是一个 organization， 不是个组织这样子。
不是去建造一个组织，一个 building， 一个。
那为什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那为什么这件事会成为我们的目标呢？
这其实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坚固我们的教会。
就是说盼望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坚固我们的教会。
其实不用说，大家也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很注重圣经。
我们不用说，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是很注重圣经的。
我说我们 要常常读圣经。
我常常说过，我们要常常读圣经。
因为在圣经当中，这个是神的话语。
因为在圣经当中是神的话语。
神把一个永恒一个生命的计划来彰显在当中。
因为神将永恒的生命的计划是摆在个圣经里面。
但很奇怪。
但是很奇怪的。
我们知道它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它的重要性。
但坦白说，我们花的时间其实是很少很少很少的。
但是我们很坦白说，就是我们花在上面的时间是很少很少很少。
圣经常用一个说法。
圣经里面有一种的常常有一种的说法。
像一个象征。
有一个象征。
他说呢，有时候我们不成熟的基督徒就像什么？
我们不成熟的基督徒就是什么呢？比喻呢？
就像什么？
就好像什么呢？
吃奶的婴孩。
就是一个喝奶的婴孩。
不能吃干粮，只能吃呢，就喝奶的。
就是不可以吃干粮，是只能喝奶的。
很初步的。
是很初步的。
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其实信主之后就停留在那里。
就是说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就停在那里。
长不大。
就不长大到。
不管他信主五年、十年、十五年。
无论他信了主五年、十年、十五年。
对信仰的认识就是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对信仰的认识就是差不多、差不多。
所以他很难分辨异端的。
他很难分辨异端的。
如果今天有人跟他讲一些东西，他说，好像是真的
哦。今天如果有人跟他讲一些道理，他说好像是真的
。你如果 给他看一些经文，这个圣经有这样说吗？
他给他看一些经文，他说，真的有圣经这样讲过吗
？有时候我们也很难不能够明白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要义是什么，
亦都唔能够明白圣经里面讲嗰个要义喺边度。
我们信仰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就是有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懂。
对于信仰里面基本嘅嘢，我哋有时都唔明嘅。
譬如说神的拣选，
譬如话讲到神嘅拣选
，到底神的拣选是什么一回事？
到底神嘅拣选系点一回事？
圣经怎么说的？
圣经又点讲？
有什么问题？
有啲咩问题？
等等。
等等
，当然信仰的难题就更不用说了。
咁圣经嘅难题更加唔使讲啦。
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些圣经难题，就完全不知道怎么回答。
面对圣经嘅难题，我哋完全都唔知点答
。所以为什么在希伯来书里面圣经的作者就这样说？
所以喺圣经嘅希伯来书，作者就咁讲。
他说：凡只能吃奶的，
凡只能够吃奶嘅
，就是在信仰的道路当中不成熟的，
就喺信仰嘅道路上面系唔成熟嘅，
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
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
不明白这个真道，
他不明白这个真道，
因为他是婴孩，
因为他是 BB 来的
，成人长大成人有什么不一样
，成长大人就不同了。
他说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
他说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够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
他们的心窍是习练得通达，
就能分别 好歹了，
就能够分辨好大啦，
就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
就系话能够分辨咩啱嘅，咩唔啱。
什么是合乎真理的，什么是不合乎真理的。
乜嘢系符真理，乜嘢系唔合乎真理嘅。
所以你里面讲得很清楚了。
我里面讲得好清楚噶啦。
所以重唔重要？当然重要。
所以重唔重要咧？当然重要啦
。如果我们教会哈是一个能够明白真理嘅教会，
如果我哋教会系一个能够明白真理嘅教会，
能够对真理是有渴求嘅教会。
对真理是有渴求的真的教会，
很明显的我们的情况就会不一样，
很明显我们的情况就会不同了
。我们能够分别异端是什么，
我们能够分辨异端是什么
，他所讲的是跟我们信的有什么不一样，
他所讲的跟我们信仰有什么不同，
而且我们更能够明白我们信仰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也都更加明白我们信所信的内容是什么
。当有人在问起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回答这些东西。
当人有问起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回答这些问题。
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
神的心意是不是要我们一直做婴孩？
神的心意是不是 要我们一直做婴孩呢？
你们做父母的是不是你一直为你的小孩，你就希望他做 baby？
你们做父母的是不是希望你的子女都是做婴孩的呢？
哎呀，做 baby 真可爱，你这个 baby 真可爱哦。
哎呀，做 baby 真系好可爱
。你不要长大算啦。
你唔好大算啦。
每年都是六个月，好不好？
每年都系维持六个月大。
想不想啊？
好唔好啊？
当然不想嘛。
梗系唔想啦。
这个就太可怕了，如果是这样，是不是？
如果系咁啊，就好多人惊啦。
但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光景。
但系呢个正正系我哋嘅光景。
啊，信五年、十年还是这个 baby， 不就是这个光景了吗？
五年、十年之后信咗，都系咁样光景，咁唔系 baby 系咩咧？
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神嘅心意又系咩？
神的心意在圣经里面也很清楚的。
神嘅心意喺圣经里面好清楚。
这些经文大家也很熟悉。
大家都好熟悉呢一节嘅经文。
他说什么？
佢点讲咧？
所以你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啊！
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离开基督真理的道理的开端，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就是离开那个 elementary teaching， 这是很初步的一种教导，
就是说离开远离了那个 基础的教导，
不是只是你永远都是只知道那么这么 多东西，
而不是永远都是停留在那个基础的阶段，
能够呢尽力的进到一个什么一个成熟的一个地方，
而是呢尽力的是进入到那个成熟的地步，
超过那个地步，
是超过它的、
这个就是神的一种心意，
这个是神的心意的，
而且今天的经文里面也讲得很清楚，
而今天的经文里面也都讲得很清楚的、
我们再一起来看、
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
保罗跟提摩太说、
保罗对提摩太说，
你在许多见证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的教训的，
或者说有很多见证人好像 approve， 好像证明的，
换句话说就是说很多见证人是听过证明的，
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不是你自己领受了，
不是只是你一人领受了，
更加要怎么样，
更加要怎么呢，
交给那个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人，
亦要交托俾嗰啲能够忠心教导人嘅人，
即系什么呢？
呢个系咩咧？
即系就系传承，
呢个就系叫传承，
即系传授，
传授，
传授真理，传授这个信仰，
传授真理，传授呢个信仰，
把一代一代的下去，
就系传一代一代落去。
我们等一下再来详细解释这节经文，
我哋阵间再详细解释呢段经文。
但是最主要，我们先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首先更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建造一个渴慕真理的一个教会，其实是神的一个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要建造一个渴求真理的教会，其实这个是神的心意，
而且这个命题呢是包括两方面的，
而这个命题包括了两方面，
包括哪两方面，
包括哪两方面呢、
一个包括当然就是一个真理的一个传承，
当然第一就是包括了真理的传承，
我们说要渴慕什么，渴慕真理嘛，
我们要渴慕什么，渴慕真理，
渴慕真理，我们怎么样传承这个东西？
咁我哋渴慕真理，点样传承呢样嘢咧？
传承呢，其实这个是一个知识方面的。
传承咧系讲到知识方面嘅。
在一方面是知识方面的。
一方面系知识。
就是譬如说我告诉你三位一体是什么？
譬如话我讲俾你听三位一体系咩嘢？
圣经怎么说三位一体？
圣经又点讲到三位一体？
它是没有这个词，但是它怎么说的？
系冇呢个词语，但系佢有咁嘅意思。
圣经怎么说救赎？
咁圣经点样讲到救赎？
为什么耶稣要钉十字架？
点解耶稣要钉十字架？
耶稣可不可以不钉十字架？
耶稣可唔可以唔钉十字架？
像这类的一些事情，
好似呢一类嘅问题，
这个是可以，我可以告诉你是什么？
我可以话俾你听呢啲系乜嘢意思？
客观的东西，
客观嘅嘢，
是理智上的，
系理智上嘅，
这方面的一种传承，
系呢一方面嘅传承。
但另外一方面是什么？
咁另一方面呢又系咩咧？
呢方面他说渴慕嘛。
另一方面讲到渴慕，
我们说要渴慕真理嘛，
是渴慕真理嘛。
渴慕这个东西呢，就不是只是头脑上面的了。
渴慕这样东西就不是只是 头脑方面。
那是什么？
那些是什么来的？
那是心、
是讲到个心的了。
这个是很有意思、
这个很有意思的。
其实我们今天讲这个，我们建造这个东西，不单是建造理性的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建造，不单是讲到理性方面的。
我们要讲到心的一个部分。
我们都讲到心那方面。
而这两方面呢，是互为因果的。
是，这两方面是互为影响的。
怎么说？
怎么讲？
就当你有心追求的时候。
当你有心去追随的时候。
你很想追求一件事情。
当你很想追求一件事情。
你想知道得更多的时候。
你更想知道更多的时候。
你通常的状况会怎么样？
你通常的状况会怎样？
你就会知道的更多，
你就会知得更多，
你就会知道的更多，
你会知道得更多。
当你知道的更多的时候又怎么样？
你知道更多的时候你又会怎样
呢？你又想更多的知道，
你就会更想知道更多。
所以有一些题目 很有意思的。
所以这个题目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好像一个循环一样。
因为这个是一个好像一个好的循环一样。
你越知道的，你越想知道的，越想知道的，你就越知道更多。
因为你越想知道一样嘢嘅时候，你就会越知道更多。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心的话，
但系如果我哋冇呢个心嘅话，
你不去追求的话，
你唔去追求嘅话，
那会变得怎么样？
就会变成乜嘢啊？
你不会知道得更多，
你就唔会知道更多。
你不知道更多时候，你就不想再去知道什么，
你就更加唔想去知道更多。
你可能觉得自己已经知道已经够了。
你可能觉得自己已经知道都够了。
信耶稣不是很简单的吗？
咁圣经唔系好简单咩？
你信耶稣就上天堂，不就那么简单吗？
咁信耶稣就上天堂就系咁简单啦？
为什么我们知道其他的事情？
咁我仲点解要知道其他嘢咧？
但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这样的。
但我知道基督徒嘅生活唔系咁。
因为我们生命会碰到很多难处。
我哋嘅生命会有碰到难处。
很多挑战。
好多挑战嘅。
那这种东西圣经是怎么说的？
咁呢一方面咧，圣经点讲咧？
其实圣经很多东西是有讲。
其实圣经很多方面都有讲，
在原则上的东西就告诉了我们，
有很多原则的东西都挂了，
很多时候只是我们不知道，
而且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去学，
我们不去学、
所以这方面我们今天讲这些东西，我们一方面是锻炼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讲的这一方面是一方面锻炼我们的心、
一方面是锻炼我们的脑，
也都一方面锻炼我们的脑。
我希望我们知识上面我们越知道，越来越知道得更多，
我希望我们的头脑越知识越来越多，
但是我们也盼望我们的心也越来越有心去学习，
但是我们都盼望我们的心是越来越渴求去追求、
这个就是我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盼望能达到的目的、
所以大家清楚了，
大家都清楚了吗？
好了，既然清楚这样呢，我们怎么样才能达到？你觉得最关键的人物在哪里？
那你如果知道了，那到底我们的关键在哪里呢？怎样才可以达到呢？
什么是可以达到这个能够让弟兄姐妹有个渴慕真理的一种心，一种传承呢？
怎样可以令到弟兄姊妹是有个渴求追求真理，有个、心在这里呢？
那关键人物是谁？
个关键人物在哪里？
可能人家说，哎，你这是说你自己吗，牧师？
可能有些人说，牧师你讲你自己啊。
我是其中一个。
我是其中一个。
但不是唯一一个。
但也都不是唯一一个。
其实很重要关键的就是我们的老师，
很关键的人物就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在教会当老师的，
我们在教会当中做老师的，
当教导的，
当教导的，
你可能是带查经，
可能你带查经，
你可能是在团区里面团长，
或者你是团契里面的团长，
你可能是主学老师，
或者你是主日学的老师、
这个就是关，这些都是关键人物了、
这些都是关键的人物，
因为你是教导真理的人，
因为你是教导真理的人，
你是帮助弟兄姐妹明白真理的人，
你是帮助弟兄姊妹明白真理的人，
让他有热忱的人，
让他有热诚的人，
你说重不重要？
你说重不重要呢？
当然重要，
当然重要了。
我不说，当然你去当这个位置的时候，你没有觉得自己很重要，
你唔当你去做到嗰啲位嘅时候，你唔知道自己觉唔觉得自己好重要。
我盼望你是这样，
我盼望你系嘅。
所以我盼望你每一天去教主日学嘅时候，
所以盼望你每一个礼拜去教主日学嘅时候，
你每个礼拜教主日学嘅时候，你进教室嘅时候，
你入行入教室之前嘅时候，
你应该挺起你的胸膛啊！
你应该挺起个胸啊！
你是一个 honourable person，
你系有尊贵嘅人，
你是个尊贵的人啊！
你系个尊贵嘅老师嘅，
今天就教导神嘅真理，
因为你系今日系教导神嘅真理。
你是 有神给你这个很重的一个位份，
你因为你今天是有一个神给你很重的位份的，
你是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你是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你不要以为这个只是随随便便、一下子我们一个小时赶快弄过去就算了，
你不要随随便便说、搞定一个钟就搞定过去就算了，
不是，
不是的，
你的教导可能会影响一个人，可能影响很多人，影响他们的一生，
你可能你的教导会影响一个人，影响很多人，影响他的一生，
是永远你不会知道的，
你是永远都不会知道的、
但是你确实有这种影响力，
但是你确实是有这种影响力的，
好，所以我们要想想看到底我们一个理想的基督徒教师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要想想呢，理想的基督徒教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到底怎么样，
到底是怎样的、
今天其实我们的经文呢，第一个就是讲得很清楚，
我们今天今的经文讲到第一点是很清楚，
我们所追求的一个对，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的教师，
我们要追求的理想的教师，
我们的形象是什么？第一个是可靠的，
第一样东西就是它是可靠的、
什么是可靠的？
什么叫可靠呢？
为什么需要可靠？可靠做什么？
为什么要可靠？可靠来做什么呢、
对钱财当方面可靠，
是对钱财可靠呢、
在婚姻方面可靠，
在婚姻方面可靠呢，
这什么东西就是可靠的，
是什么是可靠的呢、
其实可靠的是什么，我们一起看今天的经文，
我们再一次看今天的经文、
刚才已经看过这节经文，
头先已经睇过噶啦。
再看一次。
我哋再读一次。
啊，保罗要提摩太做什么？
保罗要提摩太做乜嘢呢？
交托那个什么？
要交托乜嘢呢？
忠心的人。
要能够交托到忠心嘅人。
啊，英文翻做什么？
英文点翻译噶
？Reliable。
是叫 reliable，
就是可靠的人，
是可靠的人、
啊、什么是可靠的人？
什么叫可靠的人？
可靠的人就是能够把真理准确的传承的人。
可靠就是能够将真理是准确的传承下去的。
你要交托一些呢，你不能所托非人、啊、
你不能够所托非人、啊、
你如果 交托一个呢，他不能把真理正确交到别人的话，这问题就大了。
你如果不能够将一个不能够将真理交托给人呢，就问题大了。
所以其实保罗要提摩太做什么？提摩太你要好好的去教导。
所以保罗要提摩太做什么呢？就是好好的教导。
你把真理传承下去，那个人也要好好的去教导。
你将真理传给那个人，那个人也都好好的可靠的传下去。
以致能够真的把真理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传承下去。
以致能够将真理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传承下去、
啊。所以这个是可靠，是这个意思。
这个可靠就是这样的意思。
而且还有呢，就是不管你碰到什么障碍，
而且另一个呢，就是说无论碰到什么障碍，
你可能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你可能碰到很多困难，
但是还是要忠心可靠的教导这个真理，
亦都是忠心可靠地传承下去、
啊、所以我们大家熟悉的句圣经是什么？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圣经的一节是什么？
得时不得时怎么样？
得时不得时就要怎样？
务要传道，
就是务要传道、
啊、不管做什么，你不管环境怎么样，你还是需要去传道。
无论个环境是怎样，你都是要传道了。
其实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应用一下，
其实这一节我们都可以应用一下、
啊、就不管环境怎么样，我们也忠心的去教导真理。
无论环境是怎样，我们都要忠心去教导真理，
不要把真理偏差了，
不要将真理偏差了、
啊、当然这是尽我们所能就是了。
当然是尽我们所能、啊、
有时候我们也有缺乏，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到、啊、
我们当时有时都有缺乏，都不能够做到，
但这个是我们的心，
但是我们要有最重要的心。
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
你会觉得很奇怪。
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
我们今天读这段的经文时候，
第二节好像跟其他的经文没什么关系的。
第二节经文好像跟其他没什么关系、
啊、因为再读下去的话，他就要他你要跟我同受苦难啊，什么什么啊、好像当兵一样，好像农夫一样、啊、等等这些东西。
因为他继续讲下去，讲到好像做兵啊，或者是做农夫啊等等这些东西。
他为什么要放在那里？
为什么要放在那里呢？
但保罗没有跟我们说了。
当年保罗没有跟我们说呢。
但很可能一点就是他知道、啊、提摩太所碰到的难处是什么。
可能其中的原因就是他知道提摩太所碰到的困难。
他说不管怎么样，
他说无论如何，
你忠心地跟随神，
你忠心跟随主，
忠心地去教导别人，
忠心地教导别人，
忠心地传讲真理，
就忠心传讲圣经。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有什么？要做个可靠的人。
我们做什么呢？要做一个可靠的人。
你今天去主日学里面教导，你去查经班里面教导，你记得你就教导一个真理。
你今天去主日学教导，去查经班的教导，你要记得你是教导真理。
所以你要明白，
你要明白。
好了，你教导真理那是什么意思？
那你教导真理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第二方面。
就是讲到第二方面。
这个理想的基督徒徒教师呢，要对教学有这个热忱、啊、
一个理想的基督徒教师呢，第二样呢就是对教学要有热诚
所以有热诚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你对一个东西有渴慕这个心嘛。
讲到热诚就是说你对一样东西有个渴慕的心、
啊、所谓有热诚就是你喜欢教、
啊、所谓热诚就是你喜欢去教，
就是你教当中你觉得有一种哎呀喜乐、啊，
在教的过程当中你感到那种的喜乐、
啊、你在教当中有满足、啊、
在教学当中你得到满足、
啊、这个就是渴慕，这个就是热忱嘛。
这个就是渴慕那种的热诚。
好像有人很喜欢渴慕、啊、去打球去旅游，
或者说举个例子，有个人去渴慕去打球去旅游，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里面有喜乐嘛，
因为他在当中得到喜乐，
有满足嘛，
有满足嘛。
有没有人说 我的渴慕就是生病？
有没有人的渴望说我是生病、
啊、因为我病的时候我不用上班，
因为我病的时候不用上班、
啊、有没有这样的人、啊、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我想这种人很少，
我想这种人很少，
是不是？
是不是？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你生病你在当中没有快乐嘛，
因为在生病的当中你没有快乐嘛，
你没有满足嘛，
你没有满足嘛，
你不会喜欢做那种事情嘛，
你不会喜欢这样东西的、
啊、但是你渴慕的东西就不一样，
但是你渴慕的东西就不同。
哎呀，整天会想哎怎么样怎么样，
你经常都会想我要怎样做怎样做。
你会发觉其实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 教书有没有热忱的。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个人教书有没有热诚。
我们从小到大有很多老师嘛。
我们由小到大有很多老师，是不是？
你有没有想起一些老师？
你有没有想过一些老师，
他一上课讲第一句你就想睡觉，
他上堂讲第一句你就想睡觉，
讲话是这样的，
他讲话是一条直线，
而且也不看你，
也都不看你的，
拿着他老得不得了的那个笔记本在那边念，
他就拿着那本老得不得了的笔记本在读，
他有他念你有你睡，
他有他读你有你你睡、
啊、整个这个教室非常和平、啊
啊、整个教室里面是很和平的，
非常安静、啊、
非常之静的、啊、
这种老师你一看就怎么样，
你一看见这些老师就会怎样，
他对教学是没有热忱，
他的教学热诚有没有呢，
这是个职业
他只是一个职业，
而且不敬业，
而且是不敬业的
一点对你有什么影响，
对你有没有影响呢，
只有坏影响不会有好的影响，
只有坏的影响不会有好的，
你不会对那个科目有兴趣，
你对个科目不会有兴趣，
老师这样是没有用，
所以老师是这样的了，
但是呢如果一个有热忱的老师呢，
但是如果有一个热诚的老师呢，
可不一样了，是不是，
但完全不同的了，
你就发觉一个热情老师是可以感染人的，
你发觉一个热诚的老师是会感染人的，
你对一个东西有热诚的东西你就会感染人的，
你对一样东西有热诚的时候你会感染到人的，
哎，这个真的是很奇妙一件事、哦、
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来的、
啊、大家都知道、哦、我对中文很有兴趣的，
大家都知道我对中文是很有兴趣的，
对古文也很有兴趣，
对古文有兴趣，
所以有时候就会抛一两句书包啊，
所以有一两 yes, 间唔中都会抛下书包嘅。
为什么会是这样？
点解会系咁呢？
我的兴趣从哪里来？
我嘅兴趣喺边处嚟呢、
啊、有一些是天生的啦，
有啲系天生嘅、
啊。因为从小就喜欢看金庸的小说嘛。
因为好自细都好中意睇金庸嘅小说。
啊、我的中文很多都从那边来的。
我嘅中文就系嗰处学翻嚟
、啊。但另一方面其实并不是。
但另一方面就唔系。
我对古文的兴趣主要是读中学的时候。
我对古文的兴趣是来自中学的时候、
啊、其实我也告诉过大家我以前读书不喜欢读书了，读书很烂的，
我其实都跟大家说过我读书的时候就读书很差的、
啊、后来呢初中就转到一个高中、
初中然后转到另一间的高中、
啊、因为升不了学、啊、
因为读不上去、啊、
跑去那个乱七八糟的一个中学、
去了一间差一点的学校、
啊、现在已经执笠了，已经关门了，
现在已经执了
但是很奇怪了，我们那批人都是全部都是落难英雄了。
我们其实同学全部都是落难英雄，
就是全部在别的学校升不了班就去了那个学校了，
因为全部都在、本来学校呢是升不到班就全部走去新那间，
在一个 工厂的里面，
在一间工厂里面
很有意思、啊、
很特别很有意思，
但是他有 在中四的时候，就是高中的时候就来了一个中文老师，
但是在中四的时候就来了一个中文老师，
曾老师，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
我还记得他叫姓曾的，曾老师
是一个台湾毕业的一个老师，
是台湾毕业的老师来的，
他就教我们中文，
他就教我们中文，
哎呀这个老师啊，一方面是非常用功的、
这个老师啊，是一方面是很用功的，
而且他教书、啊、真的是由头讲到尾，
而教书的时候由头讲到落尾，
从一开始讲的时候他就是在黑板写啊，写写写，
他就在开始在黑板上面写写写写，
而且这是很清楚的，
而且是很清楚讲到，
所以他那个时候教我们两门课，
他那时候教我两门，
一个中国文学一个国文，
一个中国文学和一个是国文，
我平常是睡觉的，
我平时是会睡觉的，
他上的课不睡觉，
但是他教的时候我就不会睡，
所以 他以前教的东西我现在很多都还记得，
他那时候教的东西我现在都还记得的，
像什么调古战长文啊，养生主啦、啊，论语的礼仁篇啊，这全部我都记得，
好像论语的礼学篇啊，这些我都记得，
礼仁篇啊sorry 这些东西呢其实都会记得，
我这些以前都是我都还记得，
而且有些还会背，
而且还会懂得晓得背，
像礼仁篇这些整篇我都几乎会背的，
去礼仁篇里面我整篇都背得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老师，
就是因为这位老师，
因为他对那个中文那种热忱、啊、
就是因为见到他对中文的热诚，
哎呀，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
在文学也是一样的、
啊、对文学来说一样，
我在台湾读大学、啊、在辅仁大学，
我在台湾的辅仁大学读
天主教大学，
是天主教的学校，
我的老师都是很有趣的，
我们的老师都是、很有研究的、
啊、有些题外话了，
这个是题外话，
我们有个老师一边上课一边把这个弄起来，一脚弄起来一边抽这个烟，一直拿那个书来教的，
我的老师呢就是将只脚呢是递高的抽食烟的，然后呢读那些的。
以前没有二手烟的问题的，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
以前是没有这个二手烟的问题的。
而且这个是女的。
而且是一个女的老师。
很有意思，她讲话贴在里面面那边讲。
她是会贴着面讲嘢的。
讲的英文我们大部分的同学一句也听不懂。
她讲的英文我们大部分同学一句都听不明白。
口音非常重。
他的口音非常之重，
是美国人哦，
是美国人嚟。
我们就觉得怎么我们英文这么烂啊？
我哋都问点解我哋英文咁差嘅？
啊，后来我们讲英文的老师告诉我们，我们也听不懂。
我哋后来我哋嘅英文老师讲，我哋都听唔明。
我们才心得安慰啊！
我哋先心得安慰。
我们有个教我们莎士比亚的老师 Sister Helena， 他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我教我哋莎士比亚嘅嗰位老师咧，系一个好严肃嘅，
一板一眼的。
一板一眼的，
不能在 他那个随便弄什么，很又很 rigid 的一个人，
一个好好严肃的人嚟噶，唔可以乱嚟嘅。
啊，另外一个 Father Vago 啊，一个神父叫 Father Vago 啊。
啊，另外一个神父叫 Father Vago，
他对艺术非常有兴趣，
佢对艺术好有兴趣，
常常跟我帮助我解决我一些年轻人的问题。
佢就帮助我解决一啲年轻人嘅问题。
我为什么要讲这三个人？
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三个人？
因为这三个人性格什么都不一样。
因为这三个人性格完全不同。
但有一样是一样的。
但是有一样很同的。
他们教书的时候都有热忱。
他们教书的时候都有热忱。
你可以看出他来，他就喜欢他教的东西。
你可以看得出他就是喜欢他教的东西。
他教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很好啊很好啊很好。
他教的时候他就很开心，觉得很好很好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要勉励大家。
所以弟兄姊妹我要勉励大家。
我们需要这个热忱。
我们需要有热诚，
这个热诚是会感染人的，
这个热诚是会感染人的，
甚至有时候比你知识的传承更重要，
甚至是能够给到你个知识的传承更加重要。
如果你让他有这个热心的话，他自己会寻找这个真理，
因为你如果他有这个热诚的时候，他自己学生会自己去寻找真理。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事情，
所以我大家都要明白这件事。
好啊，今天我们刚才讲的中文，我们就读一读这段中文吧。
今天既然讲到古文，我们就读一读。
啊，这是《礼记》的学记里面的。
这个是《礼记》里面的学记。
啊，他说什么？
他怎么说呢？
他是一个善于唱歌的人。
他说一个很喜欢唱歌，善于唱歌的人。
唱歌唱得好的人。
唱歌唱得好的人。
他唱啊唱啊，你就怎么样？
他唱啊唱啊，你就。
唱得好的人，你会怎么样？
他唱得好的时候你怎么
就想跟着唱嘛。
你想跟着他唱。
你听到耶利以唱什么浪奔。
你听到叶丽仪唱这个上海滩的时候。
你就会唱，你就人家唱浪奔你就会怎么样。
你听到的时候你就会怎么
浪流。
浪流。
你会跟着唱你就不用说了，是不是？
你会跟着唱是不用说。
所以他会使人记其声啊。
所以呢是会使人计其声啊。
他说一个善于教导的人啊。
他说一个善于教导的人呢。
一个好的老师啊。
一个好的老师啊。
他教导得好。
他教得好。
就使人能够记其志啊。
会使到人是计其志啊。
让他学生啊能够好像要把他的理想啊继续下去一样。
会使到学生是想将他的老师的理想继续下去
啊。啊，他这个老师不用说太多。
这个老师不用讲太多，
但是他的话语却是通达的。
但是他的话语是通达的。
啊，微妙啊。
微妙呢？
微妙啊。
啊，微妙啊。
而且呢，有很好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很深远的一个意思在里面。
而里面呢，是一个很深远的意思在当中的。
不用很多的比喻，但是却是非常清楚的。
不用很多的比喻，但是他是很清楚的。
这个呢，就是说记字了，就是我们承记他的一个志向。
所以我们就所讲的计字啊，承继他的志向
啊。其实我们今天教导就是这样。
其实今天我们的教导就是这样。
我们用个热情去教导。
我们用个热情去教导。
可靠的一种教导。
是一个可靠的教导。
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怎么样？
让我们的学生可以怎样？
记字，继续我们的志向。
是可以计字，是承继我们的志向。
继续追求这个真理。
是追求真理。
渴求这个真理，
是渴求真理
啊！所以大家明白了这个意义。
所以大家明白了吗？
好，那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方面呢是什么呢？
我们有个理想的理师要明白所教导的，
就是理想的教师要明白所教导。
当然这个是显而易见嘛。
这个显而易见啦。
你教到你还不明白，明白还得了？
你要教的你自己都不明白，仲得了嘅？
但是这个虽然是这么显而易见的事情，
虽然讲系一个显而易见嘅事情，
但却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
但系都唔系一个咁简单嘅问题。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当我们教导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融会贯通的。
因为我哋知道，我哋要教导嘅时候，我哋一定要融会贯通。
尤其我们教导圣经的时候，
特别系教导圣经嘅时候，
你知道有时候圣经有些东西是蛮容易明白的。
有时咧，圣经里面嘢系好难明白嘅。
有一些是比较容易明白，
亦都有啲系比较明白。
有些是比较难，
有啲比较难。
但我们碰到一节经文，还是我们今天要教导的时候，
或者我们碰到一节的经文，我们今天要教导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明白它里面讲什么，
我们要明白它里面讲的。
譬如说我们，你们今天的主学应该是上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是不是？
譬如说今天的主日学的课程应该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是吗？
第十一章讲什么？
第十一章是讲什么？
拉撒路的复活嘛，
拉撒路的复活，
对不对？
是吗？
但是你看这段你就要明白这个耶稣说服务在我生命在我是什么意思。
那耶稣讲到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耶稣要隔了三天四天才去那个拉撒路那边？
为什么耶稣要隔三四日才去到拉撒路那里呢？
他死了好几天了，为什么
拉撒路死了几天了？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晚才去？
为什么要这么迟才去呢？
这些问题需不需要解决？
这些问题是不是需要都解决解答？
当然需要解决，
需要解答的。
为什么他要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耶稣要哭啊？
为什么耶稣要哭呢？
他为什么有什么好哭的？
有什么好哭的呢？
对不对？
是吗？
这些都是我们要准备的一个东西啊。
这些都是我们要准备的。
而且在十章里面，在整体上，他有没有跟其他有一个脉络在里面？
而整体的十一章里面，跟其他章节有没有一个脉络呢？
所以我们今天讲要明白所教导的。
所以我们今天讲话要明白所教导的。
说起来简单。
讲起上来简单，
但实际上做起来却不简单。
但是做起上来就是不简单的。
而且一个理想的基督徒老师一定要好好去准备。
而一个理想的老师一定要好好地去准备。
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大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去教导的时候，我们不认真。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教导的时候，我们没有好认真准备。
是把这个教材随便看了一下。
将个教材 随便看一下。
大概了解一下就好。
大概了解一下就。
但是认真的教导不是大概了解一下。
但是认真的教导不是随便这样认识一下。
要尽量了解一下。
或者说尽量去理解。
我们要明白。
我们要明白。
融会贯通。
融会贯通。
有些问题解决不了的。
有些问题解决不了的。
我们尝试找寻答案。
我们去 寻找答案。
当然有一些事我们没有答案的。
但是有些是没有答案的。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是什么？
我们有听过一句说话。
知之什么？
知之。
为知之，
为知之；
不知，
不知；
为不知，
为不知。
然后呢？
然之后呢？
没有了，
冇啦。
是什么？智也。
是智也。
就是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就是说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读法有点不一样。
读法就有点不同了。
所以是这样的，你什么是知道，你什么是不知道？经文也是一样，你什么能够知道答案，什么是不清楚答案？有些是什么人这样说，有些那么说。
就是说经文都是一样，有些人是这样讲，有些人是这样讲，你都知道的。
这个就是融会贯通了。
这个就是融会贯通了。
好，我们很快了。
我们很快的。
第四方面。
第四方面。
如果理想的基督徒要准备教学计划。
理想的基督徒教师就要准备教学计划。
你记得你明白了一个东西不等于你就是可以讲的时候就很讲得很清楚、知道怎么样讲。
你如果清楚知道教材，你就讲的时候就会很清楚，就能够表达出来。
未必一定是这样。
不一定是这样的。
你知道了之后你还要准备教学计划。
你知道之后你还要准备教学计划。
怎么说？
为什么呢？
譬如说你今天只有一个小时去教主日学。
譬如说今天你只有一个钟头教主日学。
你要教十一章。
你要教约翰福音十一章。
到底你怎么分配你的时间？
到底你怎么去分配你的时间？
你要教些什么？
要教些什
么？你要清楚的。
你是要清楚的。
我带查经班。
我去带查经班。
我每次都要想一想看到底我要教些什么。
我会想一下我每一次要教到些什么。
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内我要讲的这些东西是怎么样去讲。
我一个钟头里面我要教些什么要怎样讲的。
不是说你一拿起来就直接讲而已。
不是说你一拿起个支麦或者怎样就开始教的了。
这个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今天要，因为我们要好好教导什么是重点，什么是不是重点。
所以这个就是讲到教学计划，我们知道什么是重点，什么是不重要的。
讲道也是当然一样。
讲道也当然一样。
所以大家看到我这写好的。
你大家看看我的讲章。
所以有时候会乱讲，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不会跳出太远。
虽然有时会可能离题，但是大致上都不会离得太远。
要回来。
又会回来。
如果你不写就 很危险了。
你不写低就很危险的了。
不知道就跑到哪里去了。
都不知道他走到哪里。
所以呢我们要准备一个教学计划。
所以我们要准备一个教学计划。
第三个、第四、第五个是什么？
第五点呢是什么呢？
第五个我们要广泛的阅读。
第五点呢就要广泛阅读。
这个是平常的功课。
这个是平常的功课。
你要做个好的基督徒老师确实是需要是这样的。
如果你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老师确实是要这样的。
因为东西我们知道学问这个东西其实 你们不同学科也知道是融会贯通的。
我们知道学问这件事就是不同的学科是需要融会贯通的。
不是只是你的教科书就是那么简单。
不是你只是你的教科书那么简单。
你书阅读的多有关于资料就越多。
你书读得越多你资料准备得越齐。
你就越能够就是明白这个当中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你就越能够明白它当中的关系。
怎么去分析一些事情。
是怎么去分析一些事情。
像科目也是科学你们念科学也会知道了对不对。
譬如好像科学那样都是一样的。
譬如说你是念量子力学的。
譬如说你是读量子力学的。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你其他物理的东西你 要不要知道。
那其他的物理知识你是需不需要呢？
数学东西你要不要知道？
数学的知识需不需要呢？
好，念物理人都知道这些数学是很重要的。
读物理的都知道数学很重要。
你数学不好有些东西你就解决不了。
如果数学不行的话你就问题解决不了。
像这类的东西。
就好像你。
所以我们要广泛阅读属灵的一些书籍。
所以我们要广泛阅读的各类的书籍。
让我们的信仰更方便多方面能够了解。
对我们的信仰能够更多方面的了解。
所以我们传授的时候更能够准确地去传授一些真理。
所以我们传授真理的时候能够更加准确传授。
最后一点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最后一点就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
你要为自己跟你的学生祷告。
你为自己和你的学生祷告。
我们要教导我们不是只是靠我们的能力。
我们不是只是靠我们的能力。
我们记得我们要是神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要记得是靠神的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用神要加添给我们的，让我们有智慧讲得清楚。
要我们靠着神给我们有智慧讲得清楚。
讲得明白。
讲得明白。
也要开我们的学生的心。
也要开我们学生的心。
让他听到这个真理能够明白。
当他听到这个真理的时候能够明白。
其实语言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东西。
其实语言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我讲一句话 你自己觉得很清楚。
我讲一句话你自己会觉得很清楚。
但听的人是不是一定清楚？
但是你听的人会不会很清楚呢？
不一定清楚。
不一定的。
你以为你是说了这个意思。
你以为你是讲了这个意思。
听的人是不是这个一定这样的明白？
那听的人是不是得到是同样的意思呢？
不一样。
不一样的。
所以你有没有发觉跟你先生或是太太沟通有时候很难啊？
所以你会发觉跟你的先生配偶或者是沟通的时候很难。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有你讲他有他听。
你有你讲，佢有佢听。
啊，你这个是什么意思？
系呢个系咩意思？
你怎么这样说？
点解咁讲？
诶，我这样说有什么问题？
我咁样讲有咩意思？
我是这个意思啊。
我系咁嘅意思啊。
你哪里是那个意思？
你系点解系咁嘅意思咧？
又讲啦，
就系咁样讲。
所以我们有像我们常一句话，我以后要把这个录起来。
啊？
大家有没有说过这句话？
大家有冇讲过呢句话？
是不是？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出来？
点解会有呢句说话出嚟呢？
就是因为我们沟通的时候当中有问题嘛。
就因为我哋沟通上出现一啲问题。
所以语言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东西。
所以语言是一个好特别特别嘅嘢。
所以我们要好好祷告。
所以我哋好好祷告。
希望讲的跟听的都能够有一个 同步。
所以希望能够讲的同埋听的都能够同步。
好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
所以这些是都是我们很重要的观念。
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渴慕真理的教会，我们要真的 要有好的一个老师。
所以我们如果要建立一个渴慕真理的教会，我们就要好有好的老师。
我们也需要有好的学生。
我们都需要有好的学生。
学生方面我就不用多讲了，因为这跟刚才讲的是有关联的。
学生方面我就不需要多讲，因为跟刚才所讲的是有关联的。
是相有很多是相应的。
很多东西是相应的。
好，第一个。
第一个。
我要做个好的教练，要明白学习是神一种旨意。
我要明白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是神的旨意。
刚才不是举那个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吗？
我刚才不是讲过希伯来书的经文吗？
是什么？
是什么呢？
你们要怎么样？
你们要点
离开什么？
离开
基督道理的开端啊！
离开基督基道理的开端。
要做什么？
要做乜嘢咧？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要竭力进入完美的地步。
成熟的一个地步。
成成熟的地步。
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你要学习。
要明白神的旨意，就要学习。
基督徒可不可以说我不要学习真理？
基督徒可以唔可唔可以讲话我唔学习真理？
可不可以？
可唔可以咧？
不可以，
唔可以嘅。
因为这是神的旨意。
因为呢个系神嘅旨意。
只是你要不要遵行而已。
只不过系你肯唔肯遵守而已。
我们都应该去遵行。
都应该去遵行。
啊，所以第二个。
第二。
既然是这样呢，我们要寻求学习的机会。
所以既然系咁嘅时候，我哋要寻求学习嘅机会。
啊，其实我们教会确实也提供了不少学习的机会。
而确实我哋教会亦都能够提供唔少嘅学习机会。
我们有主学，有查经班，有团契的聚会。
我们有主日学，有查经班，有团契的聚会，
有训练，有训练 礼拜，
也都有训练的聚会礼拜、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机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很多机会。
问题你要不要参与？
问题是你肯不肯去参加、
啊、其实以前我们 在香港的教会有，我们自己就喜欢查经的。
我们在香港的教会呢，自己喜欢查经的。
我们有几个人不是教会的活动，是只是我们就喜欢查经，所以有时候就一起查经而已。
就是不是我们教会的活动，但是因为我们自己喜欢查经，所以我们都参加了、
啊、就是这样子而已。
就是这样，
还是自己读书。所以我们要寻求学习机会，
所以我们要寻求学习的机会、啊、
有这个学习机会。第三个我们要预习。
第三就是我们要预习。
其实不单只是老师要学习，
其实不单只是学习、老师要 学习、
啊、要预习，
也都要预习。
学生也要预习，
学生都要预习。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你有没有发觉一样事情？
你有没有发觉一样东西？
如果你上上课之前、啊
如果你上堂之前呢，
譬如说今天你明知道他在讲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譬如说今天我们你明知道是要读约翰福音十一章，
你上课之前就先看一下，
你上堂之前自己看一看，
你就发觉你上课是不一样的，
你发觉你上堂感觉不同，
因为你要知道你会有什么问题在里面，
因为你会知道你自己有什么问题。
这个老师有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你老师有没有将这个问题解决了？
还是他讲完就有更多的问题？
或者他讲完之后有更多的问题出来、
啊、所以我们要预习。
所以我们要预习、
啊、你发觉预习之后、啊、你去上课是不一样，
你会发觉预习了之后你去上堂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盼望大家能够好好好好用这个方法。
所以盼望大家好好用这种方法，
不管花，其实花很短的时间你就可以了。
其实花很短的时间就可以了。
15到30分钟已经很足够。
15到30分钟就已经很足够了。
一般来说了。
一般来讲。
好，我们再来下个同样一样的祷告。
同样的很重要的就是祷告。
要为你的老师祷告。
要为你的老师祷告。
也要为自己来祷告。
也都为自己祷告。
像其实大家来崇拜也一样的，
来到崇拜也都一样，
听到也是一样的，
听到也都一样的。
你要为我祷告，
你要为我祷告，
让我讲得清楚，
让我讲得清楚。
你要为自己祷告，
你都为自己祷告，
让你听得清楚，
让你自己听得清楚，
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真理到底是什么，
让你明白真理是什么一回事。
好了，最后呢，我们很快讲一讲啊，
我们再很快地讲一下，
也是同样是礼记出来的，
同样是礼记出来的、
啊、其实不管是学生也好，
无论是学生也好，
不管是老师也好，
无论是老师也好，
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一起的学习，一起的去教导，
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教导，
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渴慕真理的一个教会，
才能够成为一个渴慕真理的教会、
啊、我们中国古书一早就有这种观念在里面的，
我们中国的古书早已经有这种观念、
啊、有一两句话大家也很熟的，
有两句说话大家都很熟悉的、
啊、所以加加这个怎么念呢？熬啊肴啊，所以有佳肴啊，不食，就是有好的菜的话，
即使有好的菜的话、
啊、如果你不吃的话，
你不吃的话，
不知其旨也，你知不知道它的味道怎么样？
你都不知道它的味道如何？
为什么它会好吃？
为什么这么好吃？
你不知道啊？
你不知
道、啊、像凤爪，很多那个外国人不敢吃，他没吃过怎么知道原来是很好吃的东西？
它好像凤爪那样，很多、外国人都不吃的，但一吃完之后就觉得很好吃。
我们告诉他很好吃他就不敢吃、啊、
我们告诉他很好吃，但他都不想吃、
哎、我们吃过就知道、
我们吃过就知道、
虽有智道不学不知其善也，虽然有很好的一个道理在里面，
虽然有很好的道理在里面、
最好的 道理在里面，
最大的道理在当中，
但如果我们不去学的话，
如果我们不学的话，
怎么知道它好呢？
怎会知道它好呢？
就像真理一样，你不去学你怎么知道它那么好呢？
就好像真理一样，你不去学你怎么知道它好呢？
只有在我们学怎么样，学而然后知不足啊，
我们只有怎样就是学完之后知道不够啊。
我们真的去学的时候你发觉哎呀原来我们是很不够的。
我们学完真的学完之后发觉啊自己不够。
这个也不明白那个也不明白。
这里不明白那里又不明
白。只有我们真的去教的时候。
当我们去教导的时候。
才知道他的困惑在哪里。
就会知道他的困惑在哪里。
这为什么什么意思我怎么去教这个我自己也不太明白哦。
诶这个呢我都不通怎样去教导人呢
知不足当我们发觉自己不足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当我们发现自己不够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然后能自反也就会自己反省自己怎么样啊到底我怎么去再去学好一点。
就能够反省了自己学怎么可以学得更好。
自困然后能自强也。就是当我们看到困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怎么样能够自强不息的去学习。
知道困难之后就能够是自强不息地去学习。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嘛。
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了。
所以说教学怎么样
所以
上长也。
教学怎么样呢上长也。
这是原来我们教学是互相能够补助的。
所以原来呢教和学呢是互相补助的。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做什么
一方面要做什么呢
我们一方面要做学生。
一方面要做学生。
去学习。
学习。
我们要去教导。
我们都要教导。
所以有些教会提倡一个说法。
所以有教会都是提倡一样讲法。
你不是主学的老师你就是什么
你不是主日学的老师就是什么呢
就主学的学生了。
你就是主日学的学生。
你不是主学的学生你就是什么
如果你不是主日学的同学的话你就是什么呢
你就是主学的老师了。
你就是主日学的老师了。
所以各位你们要二选一哦。
所以各位冇二手烟啊！
唔系，你要二选一啊！
你有两样要选一样啦。
你要选做老师呢，还是要选做学生？
你要学做老师或者学做学生
啊？你记得，你不是老师，你就要学做学生啦。
你唔系老师，你就要学生
啊！如果你不做学生，你要做老师啊！
你唔系学生咧，你就系老师啦。
是上书的，因为顺命说啊。
就好似顺命讲
上书里面说、啊，
上书咁讲。
这个少学办
是
这个不是读学啊那是教学每样一半的意思 okay,
教
跟学每样一半
都是一半的意思、
啊、所以那个念起来那个字念法不一样、啊、
那个字的读法是不同的、
啊、少学办、啊、就是教学跟学习每样一半
教学和学都是各样一半的
互相是怎么样相长也嘛
互相是怎样相长也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了
这个就是个意思了
其实就像我们一样
其实我们讲什么呢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要盼望我们将来能够学习真理跟教导真理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学到真理和教导真理
好最后呢这个我们就简单看一看就好了
我们这个简单看一看就好
因为其实刚才已经提过了
刚才已经提过了
所以我们怎么建造
我们怎么建造呢
其实我们要鼓励哈各位老师
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各位老师
要认真啊
要认真啊
如果你今天你是教导真理的话
如果今天你是教导真理的话
我们刚才所讲的
就好像刚才所讲
我们一个理想的老师的形象
理想老师的形象
我们要追求这种形象
我们要追求这种形象
我们要传承这个道理跟传承这个热忱
我们要传承道理也要传承那种热忱
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做学生啊
我们要学鼓励弟兄姊妹要做学生
刚才已经讲过了所以就不讲了我们要争取这个机会
我们要去争取这个机会
第三个我们教会就要提供机会
第三就是我们教会要提供机会
我们以后呢从今年开始我们有不同更多的一些训练
我们由今天开始呢就要提供更多不同的训练
我知道了现在我们有一班是基要真理班
我们知道有基要真理班
其实我在西南查经班里面也是教基要真理
其实我在西南的查经班里面都是教到基要真理的
在四月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叫领袖训练仆人领袖训练
我在四月份就会有一个叫做仆人领袖的训练
到时候我会再把详情公布三月的时候
三月份我就会将详细的资料公布
可能在四月的时候上课
可能在四月开始实行
等等我们会提供不同的机会
我们会提供不同的机会
盼望大家能够争取这个机会
所以盼望大家能够争取这个机会
甚至我想呢我们可以有一些机会大家一起去或者请人来训练我们怎么去教学
我们都盼望能够出去或者是请人来教导我们怎样去教学
让我们更有效地去教导真理
让我们更加有效地教导
求神怜悯祝福我们
求神怜悯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因为你彰显你的真理在你圣经当中，
因为你将你的真理彰显在圣经当中
啊，让我们在当中能够明白你这个永恒的一个计划，
让我们在当中能够明白你永恒的计划，
在我们生命上的旨意，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
我们求神你继续的带领我们，
我们求神你继续带领我们，
能够有个心渴慕追求真理，
有个心你渴望追求主，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